果壳一开就是星辰大海，这里是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果壳电台，果壳有意思。今天呢，我们以第一人称来说一说，没错，我就是那个爱吼孩子的妈妈，怎么了？为了忍住不吼娃，我曾经把自己气哭了。曾几何时，我也坚定地奉行过戒吼戒骂教育原则。媒体舆论似乎都在提倡低声教育，建议家长戒吼戒骂。而佐证吼娃危害大的一系列研究结果，更是叫人看得心惊肉跳。吼娃会让孩子大脑发育受损，吼娃会影响孩子的语言、记忆等能力的发展，吼娃会增加罹患心理疾病的风险，吼娃长大后幸福感会大大降低等等。我按耐着性子，好说歹说，娃却依然我行我素。我尽全力做好表情管理，娃却又哭又闹，对着干。蹭蹭上头的怒火眼看就要爆发，但下一个瞬间，受制于不该吼娃的执念，我硬生生地将他们给憋了回去。于是那些未能发泄的情绪开始调转枪口向内攻击我自己。日益崩溃之下，为了更好地戒吼，我尝试过很多办法，可是每一次我以为自己的准备工作已经足够充分，那个作妖的小崽子却总是轻而易举地让我一秒就破防。久而久之，我的心被各种负面情绪所填满，愤怒和烦躁是因为女儿的难以管教，不满和沮丧是对自己的无所作为，委屈和无奈是为自己需要承受这一切等等。同时呢，我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育儿挫败感，连情绪控制都做不到位，自己又谈何做一个好妈妈呢？这些复杂而矛盾的感情裹挟着我，有好几次我当场就没忍住，背对着女儿掉了眼泪。不吼娃的教育理念就这样让我憋成了内伤。终于忍不住吼了娃，竟然获得了难得的畅快感。那天晚上，女儿上床后始终不肯睡觉，一会儿要搭积木，一会儿要假扮公主。哪怕我关了灯，她依然在黑暗当中手舞足蹈，对我的反复提醒始终置若罔闻。就这样跟她软磨硬泡了快一个小时，我觉得自己所有的耐心都耗尽了。终于，我爆发了。我提高分贝对女儿吼道，还不赶紧给我睡觉去。那一刻，世界瞬间就安静了。不得不说，这畅快淋漓的一嗓子效果实在是太绝了。女儿立马乖乖闭嘴躺好，再也无需我多费口舌。与此同时，随着那石破天惊的一声吼，郁结在我心中的那些情绪统统地释放了出来，我感觉整个人一下子就通畅了。当然，对于吼娃的后遗症，我在初犯之后确实忐忑了好久。比如说，网上说睡前不应该刺激孩子，应该没事吧？女儿看来一下子就懵了，她会不会心理出现问题？我凶了孩子，她会恨我吗？可是女儿的反应呢，让我宽心了不少。记得第二天早上，小家伙醒来之后，哼哼唧唧了一会儿，妈妈昨天晚上凶我的，哼，我再也不跟你做好朋友了。我及时给他送上了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如实解释了我生气的原因。我告诉他，妈妈也会发脾气，对此要向他诚恳道歉。同时呢，我跟女儿互相做出了约定，下回他必须按时睡觉，而我则不能够再轻易的凶他。为此，娃愉快地接受了，他很快就把这件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，之后的情绪和状态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。事实证明，如果大人处理得当，我之前的那些担忧完全是多余的。在我看来，这声吼不仅能够缓解家长的压力，也可以更加高效地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明白大人的底线。他积极的一面是无法否认的。至于对孩子身心方面的伤害，套用医学界的一句话来说，抛开剂量谈毒性，一切都是耍流氓。同样的，抛开吼娃的频次、内容和娃的年龄来谈他对孩子的伤害问题，其实并没有意义。对于吼孩子这件事儿，下面这三个原则是至关重要的。一，吼孩子不等于语言暴力。吼娃呢，指的是提高音量和语速，用严厉而明确的态度将讯息快速地传递给孩子。这个过程呢，可以凶一点，但是呢，不要给孩子贴标签或者是进行人身攻击。比如呢，我会在女儿磨蹭的时候吼，不许再玩了，赶紧吃饭，听到没有？但我一定不会使用下面这样的语言暴力，整天慢吞吞的，烦死了。 你这个小孩每次都不听话，真讨厌。事实上，真正伤害孩子的从来都不是吼这个动作，而是所吼的内容。二，吼完之后一定要及时善后。事后呢，记得及时带娃复盘当时的情况。比如我自己，每次呢都会和女儿解释自己生气的原因，向她道歉并且和好，同时指出她的哪些举动需要改正。除此之外，我一定会向娃强调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爸爸妈妈都爱她，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。三，及时反思吼孩子的出发点。与此同时呢，我们需要时时扪心自问，自己忍不住想吼娃，真的是因为孩子的行为无法容忍，还是源于自己当下的情绪不好，把孩子当成了出气筒呢？如果原因是后者，不妨想办法及时排遣，让自己负面情绪远离自己。放下对完美父母的执念，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，承认自己也会时不时的发火，脾气呢也需要宣泄。面对教育仍然还有很多不足，当我们实在没忍住向孩子发了脾气时，不妨卸下负担，理解并且抱抱自己，坦然接受这一切，我们才能够再次轻装上阵。所以别再忍了，谁说不能吼娃的？下一期我们要来说一说67只野生小熊猫，每只35万元，是谁在为盗猎买单。听完记得点击订阅果壳电台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